现在让我们继续在历史上的第三位人物，在你们说来已经诞生了，而且是整个基督人格的一部分，自己承担起一个狂热分子 Zealot 的角色。这人有卓越的能量与力量与伟大的组织能力，但是他的无心之过使得一些危险的曲解永存下去，对那个历史时期的记录是分散而互相矛盾的。那么就历史上而言，这人是保罗 Paul 或扫罗 Saul， 他的责任是来建立一个架构，但他应是一个意念上的架构而非法规上的架构，是人的架构而非团体的架构。在此处他跌倒了，而将来他将以刚才提及的第三位人格的身份回来，不过照那方面来说并没有第四个人格。我懂了。那么扫罗费了很大的劲儿，把他自己建立成一个分开的本体，好比说他的特性好像和历史上的基督有相当的不同，他是在一个强烈的个人经验中皈依的 converted， 这件事是为了要使他着重个人的角度而非组织性的角度。但他早年生活里不是作为一个青年时，而是更早的时候的一些攻击被归给了基督。 10.5 分。所有的人格都有自由意志，并且也自行解决他们自己的挑战，扫罗也不例外。不过如我们现在对事件的了解来看，这种在组织方面的扭曲在历史的架构里也是必要的。因此在另一个层面，扫罗的倾向是被了解的，他们也有其用处。不过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他将再度出现，这一次是来毁掉那些扭曲。其实他自己并没有创造这些扭曲，再把他们推到历史的实相上。真停了下来，一只手举到他眼睛上。他根据他发现自己被迫承认的某些事实而创造了他们。也就是说，在当时的那个世界里，若想把基督教的概念与无数的其他学说与宗教划清界限，若想在互相敌对的派别中间维持住它，则必须要有俗世的权利。他的工作就是要形成一个有形的架构，而甚至在当时他也很害怕这个架构会把概念扼杀，但他别无他法。为什么有保罗与扫罗两个名字呢？人们叫他这两个名字。停顿了一会儿。可是当第三个人格在历史上重现，他不会被称为老保罗，却将在他内带着所有那三个人格的特性。真又停下来了。我能问一个很蠢的问题吗？
可以。
随后塞斯和我有一段短短的交谈，因为说得太快没记录下来。我很想知道这基督存有的三个人格是否以及何时以人身相会，看起来在他们之间应有卓越的心灵交互作用。而我想对这个多知道一些。真作为塞斯，礼貌地请听我这摸索性的问题。很容易看出你对圣经一无所知，真的。因为那些熟知圣经的人，这会是相当明显的。保罗试图否认知道他自己是谁这回事，直到他的皈依经验之后，以预言的说法，他代表了自己的天人交战的一个部分的这个部分，与他自己的知识作对，并且是极为专注于俗世生活的。他仿佛 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先反对基督，然后又赞同他。但这内在的激烈总是在的，这内心的烈火，以及他试着去隐藏了那么久的对事实的认知，他代表的那部分是为了要处理物质实相与其操纵的，因而这些特质在他内就很强，而多少支配了他。当历史性的基督死了之后，保罗就得把灵性的概念具体实践出来，他得继续下去。可是在如此做时，他种下了一个组织的种子，而这个组织将会使那些概念窒息。他在基督之后逗留，恰如施洗约翰在基督之前来到。你要知道，这三个人在一起延展了有一段时期，约翰与历史上的基督各自演出了他们的角色，并且对自己所作所为感到满意，唯有保罗在最后没有感到满意。因此那将来的基督会围绕着他的人格而形成，这些人格为其一部分的那个存有，你们可称为基督存有的那个存有，是觉察到这些问题的。俗世的人格则对他们无所觉知，虽然在出神与超越的狂喜 exaltation 的时候，他们得知了许多事。保罗同时也代表了人的好战天性，那必须与人类在当时的发展一同纳入考虑。当下一位基督人格出现时，你们所知的人性里的那种好战特质将全然改变其性质，并且将被扬弃。因此保罗的在场是很适当的。10:27，在下个世纪里，人的内在本性随着这些发展将把他自己由过去的许多束缚中释放出来，一个新纪元真的会开始，并非一个人间天堂，却是一个更为健全与公正的世界。在其中人更加明白他与地球的关系，以及他在时间这范畴之内的自由。现在你可以在时间之内休息一会儿。